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邓慧文时间。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98.1， 欢迎收听邓慧文时间。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上班的事情了哈。那我们的来宾是玉姐爱，
大家好，我是玉姐爱。
玉姐，我们今天要谈玉姐爱的书是《你老板在你背后有点火》，好吧？哈，这本书是不想被主管整死、被属下气死、被同业害死，不可不知的职场文化人类学。哈，好的，那这本书是平安文化出版。来，玉姐爱，你为什么要把这么样子残酷啊、血腥啊，然后这个赤裸裸的这个职场的东西写出来了？
我其实在当作家之前，在职场就是说当上班族，上面有一个老板或者有很多老板这样子的身份大概十几年。那后来我一直有时候都觉得说我那个老板真的很机车，很难相处，或者我的同事做一些事情真的很诡异，无法理解。可是后来因为这几年我自己也开公司，然后自己开始有下属之后，我突然之间，你知道，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以前觉得老板很机车的地方，现在你居然自己开始就变成那个，
你忍不住机车，有时候还卡车。
你知道以前我其实我刚进刚当这个菜鸟的时候，因为你常常不太会用影印机嘛，那影印机你就常会卡纸啦，然后或是印错啦，要印什么，你要印。要印的时候你就会印错页，多浪费了很多纸，或是说你可以双面影印的，你就是单面一直印。就那个时候我都会被老板念说，你为什么不双面影印，或是说你为什么不黑白影印，你要彩色影印。你就会觉得说你烦不烦啊，就是也不过就是一张纸两张纸，值得这样子花这么多时间来盯这种事吗？可是那前一阵子我的这个下属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可以印双面的他就印单面，然后或是说在印 Excel 的时候他没有先确认说他在列
边际
边界，他就列一下印出就是几十张那种感觉。你知道虽然那真的没有多少钱，你心里就是在滴血。
可是你以前也经历过一模一样的角色，没有更包容吗？
没有。因为后来你知道吗，我当了老板之后我才发现那种心情是说，你并不是介意这一次花了几十块钱的这个营运费，你介意的事情是，天哪，我的员工完全没有在介意这件事情，他们完全没有在帮我想，那他们是不是在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也都做了这些很浪费的事情？
一定是的啊。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一个够细心的人他就不会犯这么基本的错误。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以前是多么的浪费纸张，跟在列印的时候好就是漫不经心，我就发现说，哇，这个事情真的是要换位思考，因为你不同的位置就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来回顾那些我以前很白目的事情，跟我现在我真的会介意的事情，然后我要来跟就是很多人来聊这件事。
你在书里面其实列出很多种情况啊，我非常有共鸣的是那个助理回复人家的 email 或是报价的时候的那种相当白目的状况，就是说他会搞不清楚你老板交代他的话，这是老板跟他之间的对话，他会把他直接去跟外面讲。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你后来怎么样发展出一种方式哈，这个真的教不会的，真的是教不会，永远都教不会了哈。可是我们自己以前就是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想法啊。我甚至有一点邪恶的想说，有时候会不会有点故意？例如以前我的老板有时候 很过分，然后他在跟我，他对我也很过分的话，那他如果在抱怨别人，然后他用了很尖酸刻薄的话，其实我有时候会故意想要让别人知道说，其实这人背后是这样说你，不要傻了。
你那个信是没有附件给他，一定没有附件给老板。
对，所以这个就要看玉洁爱的书，就是说这个你就会学到，如果让员工写信的话，一定规定要 CC 给你，问题是 CC 你收到的时候对方已经收到了嘛，已经上班啊，所以这中间怎么样可以转换这种想法，其实玉洁爱在书里面跟大家有很多的例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思考，可是重要的是说你知道了这些现象之后，你自己应该怎么样去抓准你要做的不做的事、哦、那现在如果有苦主的话，你也可以 call in 0283693398，我们不一定解答，但是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例子，我们可以一起聊聊。所以玉洁爱，你觉得你最想给大家在职场上的建议有哪些，我们就随意的来谈谈吧。
比方说像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谈薪水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 OK 我要一个三万，比方说我要一个33000，可是他们就会一直砍你的价钱，说哦，我觉得你只值30000或31000，然后或是说我们要一个48000的时候，他们就说不行，你只有46000。其实我以前就一直很不理解说那个多那个2000到底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砍我那个2000块呢？因为我会觉得2000真的值得你就不要用我了吗？可是当后来我现在在应征员工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2000真的有差。
差在哪里？
因为我之前曾经应征一个妹妹，然后她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行销经验的人，她之前是其他产业，那她我那时候心里觉得她大概就是差不多价位大概是在28000到31000之间，我自己抓了一个 average 的价钱这样。那我知道她前面薪水大概是26000左右，我还觉得我自己很慷慨，我给她加了一些。结果后来他来interview 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那你期待的待遇是多少？他就说33000，就比我设想的28000到31000还多了2000。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内心就会有一点哇，就被打到，虽然真的只有多2000，可我内心被打到说，天哪，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33000？
那说明他本来就有要让你杀3000的空间啊。
可是我还是会很惊讶，我会觉得说你到底怎么评估你自己觉得你有33000。然后后来他就讲说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因为当老板的人你内心 shock 归 shock， 可是如果他能够讲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我觉得我也许还是会接受。可是他讲出来的理由是说，我一定会好好认真学习，我不会让你失望，我觉得我可以表现得很好这样子。那个时候你知道老板就是这个 我这个角色，我就会一直内心跟他对话，就是当他讲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时候，我内心就会有 OS 说你本来就不应该让老板失望啊。然后或者是他说我会好好认真学习，我心里就想说我是请你来工作，我不是请你来学习的。就是你学习只是刚好，但是你必须要付出。那我会更期待的是说，我那时候当下我就了解了，就是我们的期待是你要能多帮我赚多少钱。就一个老板他一定会期待他的员工产出来的产值是比他的薪水再多到4倍啊5倍，比方说他的薪水是30000，我会希望他的 value 值150000或120000。对，那常常我们在当员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哎、欸，我做的事情早就超过30000了，可是很抱歉，你本来就应该做超过30000的事情，
不然你就自己当老板了吗？
对、啊、
可以你就自己当老板，
否则我为什么要请你？我不会做一些我们就是当老板的人绝对不会做一些亏本的事情。就在自己当老板自己创业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哇，好多以前你不懂的事情，这个时候你突然之间就懂了。我想邓医师应该也是有很，
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4倍5倍是可以算的，不过你刚刚在讲说，我快速的在脑海里面就是想了一下我做过的事情，然后还有合作过的关系，的确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数字啊。可是这个听众朋友听到，尤其是年轻人听到，可能非常的震惊啊，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不以为然啊。可是我们怎么样来调试这个心态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那么当你知道你拿30000块的薪水，可是老板拿90000 的时候，然后他很多事情对你的态度又不是很好，那你现在可能又处在一种文化里面觉得不工作也 OK， 现在很多人每个人都想着说他会找到一个什么机会啊，然后就突然可以自立门户，然后就自己工作自创品牌，就是很多年轻人都梦想着这样的事情。
好像很多人想当网红，觉得网红是零成本就可以赚大钱的事。
可是大家在这样子的文化之下，工作就变成一种就好像以婚姻来讲，大家都在离婚的时候，你就不会很认真的，你就不会很认命的去经营。然后在职场上，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很浮动的一种气息啊。那你会怎么样给这些人建议？就是应该要对老板的要求是也应该要更加努力的去配合去接受，还是应该要快快的离开，让自己舒服？
我觉得要看你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子类型的不满，
怎么去评估。
比方说你现在不满的是薪水好了，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的是更多的钱，那你要先看一下你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因为有一些我们在讲说老板只会感谢两种人，就是只会有两种人在老板眼前拿到高薪。第一个是你是业务，而且你是那种手上有跟着你跟得很牢的客户的那种业务，你可以帮老板，没有你他就会掉单，他就会缺钱，老板不能没有你，所以他就会加薪，这是其中一种，就帮他赚钱。第二个是你可以帮老板处理非常多他不想处理的麻烦事的好手。就是我们有时候也蛮需要这种，有时候像一些小助理，哇，他真的是比你细心到不行，你什么东西会忘记的他都可以预先提早一步帮你想好，或者说你家有一些很烦的事情啊，比方你不想跟你婆婆吃饭啊，然后他就可以帮你想100个理由去很合理化这件事。这是
有我像我之前的助理，如果同样的事情我去跟人家说一定会得罪人，他去跟人家说的话对方都会很高兴的还寄贺年卡来，
你是不是就会愿意帮他加薪？
没错，好，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让你休息时间好好的自省一下。大家好，我是邓慧文，我们和玉姐爱在谈你老板在你背后有点火。所以刚才从玉姐爱的分享里面听到了从员工到老板有时候会考虑不同的东西啊。那么大家在职场上有一些是你自己要有自觉的，如果没有自觉的话，不管你到哪个职场其实都会很没有竞争力。那当然当老板你也要很清楚，说老板当然不是做慈善事业，可是你要了解有些员工他有一个什么点你可以打动他，然后可以跟他合作的话，未来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可能。这中间怎么去区辨，我们慢慢的谈，然后一边也从听众朋友的 call-in 的分享当中一起来讨论。首先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陈小姐。Hello，
喂，
陈小姐，
喂，嘿，
是，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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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喂，你好，我想要问的是，因为我在职场上经常遇到的状况是，就是因为人家都说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可是我偏偏就是那种很白目的那种人。然后我每每看着，就是我虽然有时候都会加班加着别人玩，然后也某些就是很会说难听一点，是很会巴结拍马屁的人，比他们认真。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上班就在混啊，或者是偷懒的，可是他们就是很会讲话，然后也没有像我这样子，就是可能比较不会看人家脸色，所以他们薪水升迁什么都会比我好，然后自己就觉得很闷，然后就是会觉得没有出口，然后到最后就没办法就离职，就觉得其实这种状况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难受，可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可以挣脱，也不知道到底是。
陈小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哈，你觉得你是不会看脸色还是不想看脸色？
我觉得我是不会，虽然不喜欢，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生存之道，所以一定要会，可是就还是不会。
不会的意思是说你看不懂哦。好啊，如果你看得懂，你知道老板现在想听好听的话，可是你不想说，那个是不想。你确定是不会还是不想？
我是真的不会，
真的不会。
而且就是你不自觉讲出来的话，然后事后有人在跟你讲说：“哎、欸，你刚刚
那样讲，其实老板会不舒服这样子。
對”对，然后说你刚刚结束这样讲，然后会怎样怎样，然后他好像说啊，对，我好像不能这样，可是讲出去已经来不及
好，
往往会这样。
你有没有记得的惨痛的例子实例？例如说你讲了什么，后来人家觉得你很不长眼的，或者后来蛮惨的，你有没有实例？
实例哦，嗯，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有曾经有，因为那时候刚进去，然后老板就是有几个有两三个大家一起同时进去，然后因为要考一些公司的一些东西，就是要做考试这样，然后就是觉得自己考不好，然后交出去的时候就说啊，那个反正我都不会写，就我就要交卷，就交卷这样。然后那个主管听到就不太爽，他就说：“那你考不好，难道是我的错吗？”我想到，啊，对，我刚好像不应该这样讲，因为我考不好，我自己 murmur 自己在心里 murmur 就好，怎么把它讲出来让老板听到？这样就是哇，我自己都有白目。
好，那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现在目前没有，
目前休息哈，是不是？
对对对。
那你有准备学好怎么看脸色再出发吗？
有在想，但是我发现这种东西好像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一天。
好，我先谢谢你，然后我们等一下来请于姐来回应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吗？好，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
我发现说，你我不知道邓医生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一边做事的时候，他会一边很习惯的 murmur。他会很习惯的自己在跟自己讲话。我讲说，我们家之前有请两个打扫阿姨来扫地这样子，因为之前有一个空间比较大，就需要到第二个来。那原本我都是跟第一个配合的好好，第一个打扫阿姨她做事情的习惯是她都不讲话，她就会一直做，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放心交给她。第二个打扫阿姨呢，她也一直做，可是她嘴巴会一直讲，就说：“哦，这个好脏，这个怎么那么烦？”
哦，我也有遇过那种。
对，然后她其实不是在跟我抱怨，她是在自己跟自己讲话，或说：“哎，这个怎么脏的要死？这个油垢，哎呀，这个一定是很久没有清。”
我跟你说，我昨天啊，前天才遇到这样打扫阿姨，而且我还跟她回了话，在哪里？在百货公司的厕所。
你知道，就是你其实她还是很认真，但是你就是会被她自己跟自己讲话的那一种抱怨的气息就把你惹怒，然后你会情不自禁的就被他挑起一种不开心不满意的那种情绪。可是老实说，我们仔细去想，如果他那个时候不去抱怨，因为他始终是要把事情做完的，如果他学着说他就不要他这些 OS 就放在心里就好，他不要想到什么讲什么，想到什么讲什么的话，其实他的状态就会好很多。
对，
就是他可能不见得有什么影响，可是他跟他人的关系就会因此而改善很多了。
你这个例子我觉得很中肯。我在想说，我前天的状况是这样，我带小朋友然后去用餐嘛，然后用餐之后就去百货公司，就是那种美食街的洗手间。那小朋友擦了手之后，其实前面有一个小朋友在擦手，那他就弄了一张纸然后丢到那个桶子里面，那我的小朋友也拿了一张纸丢到桶子里面，我们前后两个都没有掉任何东西在地上。可是这时候打扫阿姨过来了，她就从那个洗手台的下面捡了一小片的卫生纸。那真的从我在那里到从排队到洗手到那都我都没有看到任何人掉那个东西，可她把那个捡起来的时候就在我面前说：“哦，就是我为什么都要掉在地上什么？”他就念从这里念到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被驱使，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然后小朋友也有一种就是被骂的感觉。然后我这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有时候我可以忍受，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小朋友会觉得他莫名其妙被骂的时候，那种妈妈病出来，我就跟他说那个不是我们弄的。就我这样讲了之后，他有点愣住了。你现在一说我想起来，他根本没有觉得他是在对我说，他就是可能每天在那里弄来弄去，就有很多手残的人啊，就是乱掉人，他就是一直对那些人有一些愤怒，所以我觉得他在念的时候他根本无视于我们的存在。可是你在旁边你就是没有办法，你就觉得说我被冤枉了，我被骂了，我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一定要讲出那张卫生纸不是我丢的。那我刚你刚才在想，我想如果我是老板，我可能真的也会要跟你讲说你的这些东西可能不是我造成的，你的这些问题或这些工作会变得这么麻烦，可能不是我造成，也许是你自己造成的时候，这个相处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陈小姐可以想想看，从你的例子里面，我是觉得再加上一点心理的反思的话，你是不是做很多事情 一直都有一种经验，觉得不被看到，所以当你做一些什么辛苦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你不讲的话会没有人看到你做。有时候这个心里面要治疗一下，你如果更能觉得你是会被肯定的，会被看到的，这种要闷的冲动就会变少了。玉姐爱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家里面因为老公对于我们做的事情通常都是没有看到。你试着结婚10年看看，我现在连洗一个杯子我都会说哎呦杯子洗好了。陈先生啊，我们看陈先生要说什么。 Hello，
邓医师还有玉姐爱，玉姐爱吗？玉爱，
对对，玉姐爱。
两位老师好。那个我有时候会怀疑是我的管理问题，就是我是一个小主管，那我的几个 member 里面有一个是资深的人，他是被派到我这边支援。
嗯，了解。
然后可是基本上也就长久在我这边的。
嗯，
可是我有问他说他是希望被优退还是说要继续待。那他因为有一个国小的小孩嘛，那他是希望继续待。那我就说好，那我知道你的 intention 了，那我就直接朝这个方向去帮他嘛。那可是好几年之后，就是在这半年之后，到甚至到好几年，他的态度始终是好像感觉就是说，老板要么你，他就把这个工作当公务人员，所以很准时的来，很准时的走。然后我给他的指令也大，比如说要十个东西，他可能，他就会说，哎。陈主管，那个这不需要做，这也不需要做，那个我最后觉得做这两样就好了。
所以陈先生，我如果给你 summary 一下，就是有点在养老的感觉，就是
对对对对，是不是他就是在养老，
好，
而且还上班泡茶。我都后来都觉得说，你怎么以资深的人领那么高的薪水，可是你可以这样无视于别人的观感？
然后
把他。我甚至会检讨是我管理无能吧。我已经其实我认为他想要待下来，我认为就是你也要让我好交代，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会尽量帮你，甚至我有时候还会不说这个事情由你来弄，你刷一下存在感，不然没有人知道你的价值或者存在。
有点会变成坏示范，是不是？
对对对，别人会觉得我管理无能，或者说你纵容的。那可是实际上我已经是我不想用延伸，也就是好像延伸鹤立延伸这种方式去，因为他比我更虚长5-6岁，那我就觉得很头痛。
好，
我甚至因为这样我要去报一些有外沟通或者管理技巧的课程。
陈先生还在吗？那一位
还在
养
老。我想要跟老板说，请求老板直接管辖或者是开除他，可是老板说我留着他有用，那我也就不能说什么。
好，那对不起哦，在我们休息我们广告之后来回应你的问题。那在休息之前我有一个个人的小问题啊，他泡的茶有分你喝吗？
没有，他泡了
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很糟糕的事情。希望他有听到我们节目。嘿，
我不认为泡茶在那个场合泡这些，甚至茶具都有哦。
对，我想夸张的应该是整组茶具都在哦。
是夸张的，是没有分人家喝啦。好，陈先生，我们广告之后来回应你，大家休息一下。好的，回到邓慧文时间。玉姐，刚才那个陈先生分享他那个。想要 不想退休，想要继续做，可是后来就变成在养老泡茶的这种同事，你听了有什么感觉？
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职场是不是真的没有年龄歧视？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我们在征才，如果去设年龄的话，可能会被人家告说你有歧视。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发现说，只要这个主管。他的年龄，他不太会去用年龄比他大的人来做事，
这是事实啊。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没办法，我们还是有那个长幼尊卑的一种习惯，所以你很难管比你老的人。
对，比方说像我今年36，那假设我要争一个助理，我不太会去争40岁的，因为助理他要做很多很杂的事情，比方说提行李啊、等你啊、拿水啊、倒水、帮你拍照。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 对，我觉得我那个文化我还会想要尊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我没有办法只要帮我提行李。
如果是男的呢？40岁，
我觉得好可怜哦！真的在40岁了，居然还要帮我提行李。
你可以把它想象是 bodyguard 的感觉、啊。
对，如果他是那种保镖的话，应该是还可以。但如果说他就是做一些杂事的话，对，所以我在想，我们真的可能被文化绑架很深哦。因为我听说欧美他们其实对于管理自己比自己年纪大的人，他们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凡事都是看绩效，就是你没有达到，
不是他们连对爸爸妈妈其实都常常是像是平辈一样看待，比较不会被这个绑架。所以陈先生说的这个例子让你想到那个老员工他怎样，
你看他如果那个养老的是比陈先生年纪小，我觉得陈先生一点困扰都没有，
就把他 fire 掉，
就把他 fire 掉，或抓来骂一骂。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他也不好意思骂他呀。所以如果我是陈先生的话，我可能就会故意去设一些比方说这个季度全部的员工都应该，全部的 team member 都应该要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需求，什么什么什么标准，然后大家就开始，到时候一个季结束之后，大家就摊开看你做到什么，你做到什么。如果没有的话，他就直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人。但是我觉得比较 tricky 的是，老板他说他留着他有用，
是什么用？
这很难讲，你知道老员工
会不会是老板以前的战友？
对啊，或是老板有一些事情是需要靠他来，
所以他才敢这么靠事这样子。
对
啊，你刚刚这样讲，我有一个灵感哦，为什么要大家对他这么客气啊？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位主管陈先生的年纪是在哪边，我声音听不太出来。可是，会不会我们对于这种老员工如果不是生产或不再进步，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太残忍，是因为心里毕竟还是有个想法，是过几年我也会变成那样，所以无形中在管理上就会比较收手，这样比较不会那么样的用力，会吗？会有这种情况吗？
会，而且我觉得台湾跟日本，我们就会对一些年纪大的人比较包容。可是老实说，我觉得陈先生也不用太看不开，因为薪水并不是从他口袋里发出来的、啊。那个发口袋从口袋里掏出钱要给这个员工的是他老板，他老板都 OK 了，我觉得没有关系。
哦，这个我有一点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之前諮商过一些就是这种中间的主管，那钱当然不是从他的口袋出来，可是你知道人除了钱之外还有自尊这种事情，所以当你觉得你是在管理，可是下面人不断让你觉得你的管理无效，你看陈先生刚刚一直提到，他从一开始他开头跟结论都是说是不是我管理无能，然后他让人家他中间还有一趴是讲让人家觉得他管理无能，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人的存在让你在众人面前，而且你的工作就是要管理其他人，可他却让你在其他人面前显得很无能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吃你的钱而已耶，这其实是伤你的脸，然后让你每天的工作会变得很痛苦。我之前带过那个中阶主管的团体，每个人其实讲到这些的时候是义愤填膺，你知道吗？
有，我知道，因为像有一些例子不是老员工，有一些例子是他可能带到的是主管的情妇，主管情妇是他的 team member， 然后情妇爱甩不甩这个中间主管、
哦、
对、啊、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惨的事情？
就这个人的 connection 比你跟老板更紧密。
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把他抢过来变成自己的情妇。好，以上完全不正确的建议。好，玉姐还在，所以呢，你这本书出来到现在一段时间了嘛？好，有没有得到一些有趣的回应？有没有人来问你一些职场的问题？你觉得很有趣的？
会问到的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我有被问过说到底要怎么样判断这个总机妹妹是不是老板的情妇的这种事情。因为你知道很多总机妹妹其实有些时候跟老板或是跟办公室主管其实会有一些不太正常的职场外关系，然后大家就是没有办法判断，然后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拿捏下去，对吧？
那你怎么回答？
这真的很困难耶、欸，不是，我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以和为贵，就是你真的就是因为你真的完全不知道他们跟这些人的关系是什么。像我这本书里面我就提到有一个，我之前就会一直遇到有一个业务，他就说他跟老板的关系非常好， 大老板的关系非常好，而且
你的意思说你是主管，然后
我是中间的，
你是中间
主管，那我上面还有两层，就是我有一个大主管，大主管上面有一个最大的老板，
嗯，
然后这个业务他就传，大家都盛传他有黑道背景，黑白两道通吃，你不觉得这几个字烙出来就这个人很厉害，不能动他，
嗯嗯，
然后他明明是业务，可是我们是发预算的，但我们全部的部门对他都毕恭毕敬，很奇怪吧，通常应该是他们要比较尊重我们，就后来就是说听说他跟什么我们最大的老板很熟，然后连我们中间那个大老板呢都不太敢动他，然后后来我就很害怕，因为在我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小心把他们家预算给删掉了。
哇，
对，然后重点是我上面的那个老板呢还找我过去，然后要听我说为什么把他删掉，有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我那时候还讲了一番非常合理的，就说根据评估啊，根据效益啊，所以我们就是把他删掉了。结果后来呢，这个传说中有黑道背景的呢就直接杀过来，就找我上面的那个老板，然后就进去开会。进去开会的时候呢，我上面的老板就把我叫进去，就说啊，你讲给他听你把他们删掉的理由。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整个就是一直抖，一边讲话一边抖，因为我就想说惨了惨了，我得罪那种什么黑白两道通吃的人了。然后我就开始讲讲讲讲，我就说因为你们家真的东西卖的比较贵，所以根据什么什么什么的评估，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只好这样子。后来呢他当下也没有发作，我其实本来想说嗯，会不会就像乡土剧演的他就翻脸翻桌了，结果也没有，他就笑笑淡淡的这样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了解了这样。然后走出去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的秘书讲说，哎，你们大老板在吗，我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到底有没有去跟大老板打招呼我们也不知道。哎，但是后来下一个礼拜我们就发现，哎，这个我这个上面的老板就叫把我叫进去，就说哎，他们已经把价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再把它调回来吧。然后呢在开这个季度大会的时候，我上面的老板居然把我们成功跟这个人谈下多少钱的这样子的一个便宜了多少钱，又当成我们部门的
业绩，
然后我们最大的那个老板就非常开心，就说啊，你看，我就说这一家的业务对我们就是非常好，所以我们以后要多多跟他们配合。
哦，
就是这整件事情就是很怪，你会觉得说一开始你会觉得怎么办，我可能一定会得罪他了，可是原来他是一个有套路的，因为可能我上面的老板也想跟他杀价，所以他就要用我这种有点状况外的人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上面那个大老板他不好意思直接杀，因为他如果他觉得他直接杀价的话，他可能会对不起他身上面的老板。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人去当炮灰，就是
对，而我就是那个炮灰。
你能挺得住就好了，不过职场上就是如果你挺不住这种事情的话，你自己就会受不了了。
我后来发现其实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很多事情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么复杂的关系，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做这件事，就会变成我一开始可能就放水，可是我放水它又很贵，你就很难跟你上面那个交代说为什么那么贵你还要选他。那你又不能，
哦，你这个例子里面这个职场的智慧的逻辑这么多层次，你要大家怎么去学习？所以现在大家听到什么，大家听到的是说，第一，我觉得我试着想一下这个例子里面，如果大家听到想到自己的事情的话，你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 的，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因为职场里面这种诡局的事情，你说的套路很多，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守住你自己该做的事，你就很可能会被牺牲掉，对不对？
我觉得不要一开始太早就在玩办公室政治游戏，因为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太去猜测说他喜欢我怎么做，
你还没到那个位置，不要去，
而且你
不要去想这件事，
你可能没有熟到，也许你算不如他算，对不对？
我讲的就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位置都在算，然后你一定只看得到你这个层次的事情，你看不到最上面，所以我觉得政治游戏就留给那个办公室最上面的那几层的人在玩就好了，我们下面的人就是做
该做的事。那你现在这样就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是底层的员工，那你本来就是大家丢来丢去的棋子，那每次丢的时候你就让自己好好的被丢出去就是，可是轮到你回到你的位置的时候，你是黑的你是白的你记得就好了，
对，
好，这个可能是唯一的生存之道。那么对于那种有心想要往上爬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有心想要往上爬，第一个你还是要知道你自己在什么样位置。刚刚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完，就是说很多人都想要加薪，可是他没有去看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比方说你是做行政工作，你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买东西、泡茶水，然后做一些不是业绩的部分，但也没有处理到老板不想处理那些麻烦事的部分。你说你想要突然跳很高的薪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的职位的取代性非常的高。
嗯，
而且能帮老板赚钱跟能帮老板省钱，老板绝对是对会赚钱那个比较有感
啊，
对会省钱那个比较没有感觉。
对
对，所以你说啊，我做采购我帮老板省了多少钱，抱歉，那个你的加薪幅度真的有限。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变成一个能够赚大钱，然后能够有一番天地，有一番事业，有很多资源的人的话，你一定要换一下，你一定要把你的职位换成是一个有生产力能够赚钱回来的最主力的那个部队。
那好残酷哦。那种就是管理的啊，或者就是像你说采购这个例子啊，
嗯，
那就没有人要做了。
你可以做啊，再发展自己第二人生啊，因为就是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兼差或做其他不同的事情的机会。就是每一个，我觉得每一个职缺每一个工作都会有它的合理的薪资的范围。
所以在每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就要想你未来打算要怎么样，
對，
可能要去累积自己
对
需要的东西。
像有些人他就会选择做着非常安稳的工作，可是发展很多他自己的兼差斜杠，然后他的收入业外收入很多，所以他就不用一定要靠着他原本的这个职位去给他非常多的钱。
嗯，
可是有些人并不想找斜杠，他就想当业务，就是只要专心的把这个相关的单子抢过来就好，他不想再发展什么再学语言啊，再发展第二专，他不用，那就好好的把自己现在这份
其实说到斜杠，我们等一下可以聊聊，大部分会有斜杠的人啊，并不是他刻意的想要发展斜杠后面的那个东西，通常只是他对第一个东西不那么的死脑筋啊，哈，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聊一下。好的，回到邓慧文时间，我们刚才和玉洁爱聊的是你老板在你背后有点火，谈到了这个职场上面很多一般人不好意思直说，但是这玉洁还可以把说的很白的事情，例如说你的产值本来就是你的薪水的4到5倍，大家有没有好像被这个重锤敲到，回去好好的想，你明天就乖乖去上班，你不要再一直觉得不甘愿，有种你就自己开公司。那刚刚在谈到了包括职场里面管理啦、对应啦，还有人际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思索。所以最后刚刚谈到的是斜杠嘛，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本身是这种理家型的，好不好，你是公司的守门员，好了，你是帮老板省钱的，就老板可能看不到你的功效，因为省多少钱账面上看不出来，可是赚多少钱比较有感。那万一你不是做这种生产型的人，你可能要好好想想在你未来的职业下一阶段你要发展什么。
嗯，
所以这时候就提到了所谓的斜杠。玉洁你也算是从本来的工作跨出来很多杠嘛，
对，
那个跨出来的时机，还有如果大家读了你的书会问你说那他适不适合分心去发展别的事情，要怎么样去蠢惰自己说你到底适不适合走出来。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很稳定的外商公司上班的时候，然后真的是稳定到，
你在外商公司做什么？
研究员，我是，
那是有生产的吗？
统计型，就是做统计的这样，没有，他不是业，我们不用去，因为我们那个真的是稳定到不行，所以就是每年在 renew 合约，很固定的，因为我们是独占式，
所以你就
好
了，
我在
跑数据，
我在 Nielsen
哦。
所以你不跟我买你也 没地方买了，就我们就是独占事业，所以我当时在那边非常的稳定，我在当电视的研究员，
是
电视收视率研究员，
是
对，然后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因为真的很无聊，所以我就开始回家我就会写部落格，我几乎天天写就是每天都在写。
你那时候薪水应该也很不错呀。
很不错啊，很不错啊，然后就很稳定，但是那种时候就很觉得自己好像很无聊，没有什么进步的感觉。 然后我就开始写部落格。那时候写部落格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每个斜杠都不是为了说哦我要变作家，没有，我只是真的很无聊，所以我就开始把吃的喝的两性的一些想法就把它写在部落格上。然后当有一天突然有一篇红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出版社就跑去翻你其他的文章，所以是
红起来那篇是写什么你还记得吗？
叫做他们为什么一直单身，就在我离婚的第二天写的文章。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闷了很久，我就写他们为什么一直单身，然后那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月55万的点击，所以出版社突然觉得这哪来的一个人啊，就跑去翻我以前的两性文章。
是，
那后来好，现在开始当作家之后，我就会每天，因为我不安全感很重，我每天都觉得我可能明天就不红了，没有人认识我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继续做别的事情，让我的经济啊或者让我的各种创意延续下去。我就开了课程的班级，就我当校长，然后我就邀请一些老师，
是，
然后我就又变成这样子，然后有些通告又还变成主持人等等，就斜杠就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是无心插柳，但是你就是不要害怕去表现你自己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然后你就有可能有一天时机到了就斜杠的多一些。
是，我觉得大家听这个时候不要觉得说像玉姐爱这种杠杠杠，好像你想杠就有的杠，别忽略这中间的苦功跟学习。其实每次在发展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有这样特质的人，他对于他的那个杠后面的那个事情是储备了很久。例如说你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有一天那一篇55万的出来，并不是说你第一篇就会有那样子的点，
对，
而且在那之后你怎么样去延续。我们看过现在你说网红很多是昙花一现，可是有的会这个却变成一座桥，他过了桥之后他会做出他一生的志业来。到底你会变成哪一种人？
对，因为你看像我们要开课程，现在坊间开课程人太
多，
但是如果我没有经营过一个粉丝团，因为我当然在各个地方都会去宣传那个课程，可是只要我在我粉丝团里面，他现在有人，所以他就会先有一批最基本的人，那你就会得到第一批支持你的学员。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每一条桥都很重要。然后你不会说，你假设我从外商公司，我那时候要开课程绝对不会成功，因为他少了一个
经验，
对，然后还有
经历，
你有一群人先认识你，先信任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你现在会不会很感谢
离婚吗？
啊、你
还是坏老板？
对对对，我觉得这有时候人生要回过头去看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对未来抱持着希望非常的重要了哈。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哈，我们刚刚还没有谈到，我要两分钟再请你提一下。我们刚刚聊的大部分是主管跟属下嘛，对不对？你这边还有一个被同业害死的事情啊。
对啊，就是我以前真的是很蠢，其实我一直都是个性还蛮直的人啦。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遇到一个同业，他就跑来。
你说哪时候的同业？做什么时候？
广告公司。我刚毕业不久。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要知道我们到底发给他多少预算。原来这个是个秘密，但我是菜鸟，说我不知道，不能告诉别人我们的预算是多少。
你就告诉他，
他就一直哭啊，他跟我说他现在如果我不告诉他，他就要被 fire 了。然后我心肠一软，我觉得我怎么可以害人家被 fire 了。我就说其实你跟另外一家差不多钱，他就说那差不多是多少，是80万吗还是100万？我说反正就差不多那个数字。就他就回去告诉他主管说是90万，然后就真的被他猜中那个数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会猜中那个数字。然后结果你看，我后来他一知道数字之后，他就立刻不跟我们合作。他就说：“哦，那如果另外一家跟我们拿的差不多多，我也不要跟你合作了。”就当时我真的是被搞到差一点没有工作耶。
那时候你的主管就这是很严重的，
就是很严重，因为你怎么可以把给 A 的预算告诉 B 呢？对，但是那时候太菜了，所以你真的不知道，然后你就会相信苦肉计啊，或是你会相信。没有你，那他真的会完蛋。
好，那所以你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要，你可能不相信你会碰到，你不会相信你会碰到诈骗集团。
他们现在碰到还是不知道啊，所以有没有
看我的书了？看我的书，
你就是要多听一些，
我觉得要
这个行业的一个
多听
生死门，
然后你的嘴巴先关紧，就是在你很不了解任何时候的事情的状态的时候，先不要讲话。
我觉得这个还蛮管用的。
对，
好，有些人家会一直拼命的要来问你的啊，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很简单可以看懂的，先慢一下。
我一直觉得在职场啊，就是沉默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你讲出来的话很讨人厌，或是讲出一些坏掉会让整件事情坏了一锅粥的话。
好，这个如果你其他的细节还不会的话，先学会这一个，好，嘴巴知道什么时候要闭起来。好，更多的职场秘密可以参考一下玉洁爱的《你老板在你背后有点火》。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以为是有点火，
就是有点火，
有点火要烧你这样。好的，谢谢玉洁爱的分享，
谢
谢大家，
拜拜。